南海北跨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周一晚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大家好。
李进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又到了每周一次我们跟李进一起来这个聊天啊，主要是聊车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么李进，我看到就是日本啊也有这个汽车厂商开始发展啊，要生产电动卡车了哈。那您怎么看这个电动卡车的发展呢？
这我有看到这篇新闻，很有感受。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叫伊苏组50哈，它开始生产这个叫做 NPR 的电动卡车。那这个电动卡车和咱们上周报道的那个特斯拉不是有一个三买，就是半挂脱头。起火燃烧嘛，对不对？我今天其实还原来想 update 一下这个新闻，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任何最新的更新哈。他那个原因看样子呢政府机构和特斯拉还在调查之中，对不对？好，那就没得说。但是呢这个50伊苏组这个卡车呢，我是对它是蛮有感情的。你说哈，
为什么
呢？都会蛮有感情的，因为在今年初和去年初差不多在3月4月的时候呢，李进曾经驾着这架车哈，在美国中西部啊，跑了差不多9000英里，说不定10000，因为没特别记那个小数哈，但是大的这个里程差不多走了9000多里，不算在每个城市的那个我们跑哈。所以呢，李进开这架伊苏组 NPR 呢，真是开出感情来了。
但是您开的是这个汽油
柴油
版的，对吧？柴油版的。
柴油，对。而且呢，这架车我们开的时候呢，还发生了一些故障，就是它这个柴油，我开了之后，因为这故障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柴油车呢也都是有它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
为
像我们开这架车啊，在美国中西部，我们加油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那个大卡车，那种大拖斗卡车，他们那个加油的地方，连那个加油管都是粗的，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那个油箱一加就是100+加仑，100+加仑，所以他不能够在那儿用像普通汽油站的那种加油管哈，它是很粗的。
那就太慢了，是吧？
太慢了，对。然后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作为一个diesel啊，这个柴油车呢，它也有它自己的那个废气排放管制的那套系统，而且呢，我们那架车呢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它这个系统，就是有点像咱们汽油车啊，有 catalytic converter， 对不对？然后它也有 catalytic converter，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那颗粒过滤器。就是 particulate filter， 这两个东西呢都容易堵塞，所以呢，它这个柴油呢，你开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就要将这个柴油的燃料呢，就是喷到和那个尿素啊，对不起，又讲错，尿素喷到那个颗粒过滤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一起烧掉那个颗粒。你看，你说哇，这玩意儿也。为了能够不喷出黑烟来哈，这个所有的柴油卡车现在都需要做这件事儿呀。
这是跟全美的这种环保法规有关的。
对对呀，所以呢，每到一定时间，这个我们就得加它5+加仑的这个尿素啊，它这个尿素。
对，我们听众朋友听到尿素都以为是这个花园里的肥料，没想到也是要用在这个大卡车上面，有特殊。
而且呢，你只要去到这些卡车的 stop 哈，它那个甚至什么 7-Eleven 呐，什么那些，就是总之是 truck stop 的地方，那些尿素都是一箱箱的，这个就是他们必备的这些材料。好，
卡车必备。
对。那
但是如果变成电动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所以我才看到，我说伊苏组50现在宣布啊，他不是说我现在推出一个新的电动皮卡，这个怎么怎么地，不是，他说我现在正式开始量产。正式开始生产。他的这些卡车呢，他不叫不像那个特斯拉的半挂脱头，是他们叫做那个 Class 8，就是第八级的那种最重型的，叫第八。他们的那个叫做第五， 第五集的。其实你们只要留意一下啊，只要你看到一个白色的这个卡车啊，就是送货的卡车，这种卡车是送货的卡车。都是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你看到这些商店呢，它一早上很多的这些，比如送肉啊、送青菜呀、送这个送那个的，哎，都是用这种卡车。
嗯
啊，这种卡车呢，它在它这个级别里面呢，这个 Isuzu NPR 是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啊，最受欢迎的这个品牌之一。另外一个受欢迎的就是三菱Mitsubishi。啊，他们两个实际上，我甚至怀疑那个卡车可能是以苏组帮三菱做的也好，还是怎么也好，但是就是两个外表非常非常类似哈。哎，我和同事一起叫他这个小毛驴儿，你知道这个，因为这我们开了9000里，因为这个卡车毕竟不是用来跑远程的，你知道，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照开了。那现在看到他呢，就是说Isuzu的 engineer 也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设计啊。那他这个设计外表看起来跟我们开的那车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然后呢，他其实Isuzu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卖给你一个整个装好的卡车，他只是给你卖一个卡车和它的底盘，后边是空的。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这些承包商啊，他就会买这个Isuzu的卡车，比如说后边加一个 box。那就变成 boxman 送货的货车，对不 对？然后有的呢，就是把这个卡车改装成街道的清扫的这个车，你知道那几把刷子在那儿转来转去的啊，这样子，或者是垃圾车，他们是这样。所以呢，以苏组织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呢，很多不同的这些厂家呢，就把他们的这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垃圾公司也好，谁也好啊，他们就加上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配备，那然后就这车就变成是另外一种用途的车了，对不对？那Isuzu只说我给你提供这个平台这个车哈，然后它这个车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它呢设计的，就说我这架卡车呢，因为它就是要能够提供一个非常flexible， 就是说很灵活的配置的这样一个车啊，这样他的客户能够根据他客户的需要来下订单。你比如说啊，最重要的
这灵活反应，
哎，对，那我这个卡车你要装多大的电池，对不对？
哦，
那你比如特斯拉，他我出一个 Cybertruck， 或者我出那个300，我只给你提供两个，一个是300英里，一个500英里。
嗯，
啊，这个电池哈，
不同的容量，
哎，不同容量，但是呢，这个Isuzu的这卡车呢，它可以提供。3个电池、5个电池、7个电池、9个电池，然后呢，它的这个里程数呢，可以最低40多英里，然后最远是200多英里。你看，因为有的人说我就是从货仓，给我的客户送货，都是这 grocery store 就在本城市，我不用开太远，对不对？那我也没有必要去。去找一个大电池的这个卡车嘛，对不对？
是，而且多电池就是多花费，是不是？
哎，没错了，那电池是要钱的，对。所以呢，
okay。
对，它这个车呢，就是刚刚我相信这个50铃工程师哈，他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下了功夫，根据他们客户的需要来生产出一个50铃的电动的这个卡车。
哦，那他有说什么时候能够面试吗？
他已经据说已经开始卖了，就是说他的网站上，
哦，
哎，人家开始生产了嘛，就是说这个
是预售对吧？就是他得产出了才能亲自，就是咱们才能拿到手嘛，
对，
是吧？
这个其实这架车呢，据说是在美国的一个那个 NPR 工厂生产的哈，
哦，
美国的，所以呢，他还受的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些优惠，哎，
OK， 就是有电动车补贴是吧？
嗯。
哦，哎，我想问一下啊，李进，就是因为华人当中有不少开做卡车行业的哈，卡车司机啊，有的是选择自己买。那您觉得就是说未来是买这个电动卡车是一个趋势，是更有利于经营呢，还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和建议？
我觉得这个卡车当然要看咱们听众朋友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做哪一行的生意哈。那而且呢，他目前的需要。和这个电动卡车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呢，就是说假如 听众朋友对这个卡车稍微抱有一些观望，你可以考虑租。
哦，
租赁、
就是、
租的三年、啊、
电动卡车，
对啊，可以啊。
哦，
然后呢，就是说再考虑买，比如说我们一会儿有一个新闻，就是讲这个特斯拉那个 Cybertruck， 对不对？
嗯
哼。哎，我觉得从我的观点来讲，即便我喜欢这个 Cybertruck， 我都不会第一时间去买，因为它这个 Cybertruck involve 太多很新的这些制造的工艺哈，所以我看呢，我宁可给特斯拉多几年的时间，把这个生产玩熟了之后再买。
是可以再观察一下哈、
嗯。
好，谢谢李静跟我们介绍哈。那我们也期待这个五十铃的电动卡车哈、
嗯、
啊，它面世之后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系列哈最新的汽车召回的信息，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啊，最近有一系列这个汽车发布的召回信息啊，首先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Tesla 的 Cybertruck 啊、嗯、什么问题呢？
Cybertruck 的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看到那个 Cybertruck， 我最近在街上都经常看到这个 Cybertruck， 对不对？
嗯，是。
然后前几天也去了那个特斯拉的他的那个 service center， 也都是他的销售中心啊，然后近距离看看这个 Cybertruck。 同时呢上次我们在一个百街会上边也看到了这个 Cybertruck。 这个 Cybertruck 呢，我就感觉到呢从李进的观点来讲啊，就是说我不觉得他这个 Cybertruck 是一个很好看的，这个我讲好看不一定是一个女性化或者男性化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架车呢有就是说有的人会说这个很 masculine， 很这个像个 monster 什么这些啊，但是我说它并不好看、
嗯、就没长在您的这个审美点上、
哎、是呀然后呢它这个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车头的设计呢就变成了它的这个挡风玻璃是一大块挡风玻璃，那这个挡风玻璃你怎么去装这个雨刷，
嗯，
哎，那特斯拉的工程师呢他就设计出一个，我说可以说是一个目前所有的这个车的最巨型的一个雨刷，
是，
哎，
据说是多少1.8米-2米是吗？
这个拿起来就跟拿着一个长枪一样，我看这照片。那它这个那么大的一个雨刷呢？你想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刮雨的时候，对不对？
嗯哼。
那你那个马达，那要很强有力啊，因为尤其是你在 highway 上，你的速度也很快，那个风那个力量，就是当你的那个雨刷要刷下去顶着风的时候，那个风就拼命顶着你不让你下，所以你那个马达呢必须要很强有力。
是，
哎，但是他们就发现呢，这个雨刷就出了问题了，就是刷几下子就死掉了，
啊，怎么刷不动啊？
刷不动
卡住了吗？
啊，就是说好像马达坏了。结果呢特斯拉工程师呢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呢倒不是说马达坏了，而是马达的那个驱动的电路有问题，就是他们用的或者用李进用另外一个词说他们用的那个半导体功率不够大，就可能就是像烧保险丝一样
带不动，
就是把那个不但是带不动，那个电流就把这个半导体给烧了。
哇哦！
呀，所以呢，就现在他们要召回这个，就是要首先把这个大型啊挡风玻璃这个雨刷，把它那个控制的那个电路的那块东西吧，总之那些配件哈、啊，要给它
换
掉，然后呢，还有一些它装饰，就是说，因为它这架车呢是用不锈钢打造的，所以不锈钢本身它不像现在汽车用的那种钢材哈、啊。它是可以变成很好看的那个弧线，对不对？这种，但是不锈钢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它太硬了。所以你看到就是马斯克这个和一些其他的网友啊，就是拿手枪在那梆梆梆梆，就是打到那个上面，你最多就是打个弹坑而已，对不对？你打不穿它嘛呀。所以呢，它加工的时候呢，变成就是很难把它加工成像现在传统的这种皮卡。
哦。 OK，
没办法，那就是硬邦邦的那个线条了。
是，
对，
他只能这样了
哎，
哈。
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他的一些装饰的那个地方，你比如在普通的车，它是这样一种做法，但是这架车呢就另外一种做法，就发现呢，你第一次试一定是还有问题，所以呢，很多这些新车主，你说我开着开着车，这块塑料就啪一下掉了，对，呀，
那也真是超人哈，
是，
所以这个也在召回范围内是吗？
对。
哦
呀，所以呀，这个咱们今天就，借着机会吐槽一下哈，
，OK，是，其实以往特斯拉很多的召回都是叫什么空中召回，因为它都是更新软件问
对，
题，所以这是好像很难得一见的硬件问题，对
这个是实打实的哈，真金
吧？
白银的这个，
这车得开回它的这个
是，
service center
是，
去返厂修一下了哈。
是。
那它有这个，就是是已经开始了吗？就是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车
对，
主
应该
要开始送回去了，是吧？
对，他们这个据说已经生产，当然他现在生产线上马上已经做改进嘛，对不对？但是你卖出去的车据说已经差不多上万辆，you know，所以看吧，对这个应该咱们朋友应该受到，假如你买了那个特斯拉 Cybertruck，他应该得到那个特斯拉的通知哈，
OK，好，那也提醒吧，这个 Cybertruck 车主哈，注意这个问题。
是。
好，那这也就应了刚才李进讲的那句话，这个新东西出来了，可能要观察观察哈，
是，
它有很多这个新的技术方面的磨合
哎，
需要改进的地方哈。
是，
这个 Cybertruck 就是有这么一些问题哈。那除了 Cybertruck 之外，我们看到福特在召回野马啊，它的跑车野马，那
对，
这个又是出了什么故障呢？
野马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野马是在美国叫做 Pony Car，它和 Chevrolet Camaro 和那个 Dodge Charger 啊，以前啊，这是。你也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三剑客啊，它叫 Pony Car，就是 Pony
什么意
小
思？
马，就是它是一种或者叫 Muscle Car 肌肉车，就是要开得快。但是美国的这种它又不像欧洲的那些跑车，但是我们这个车呢就是要快，加速快呀。但是呢，最
也是
近
有力量，是不
对
是？
有力量。但是呢，就是说近几年来，美国的这些像 Mustang 也好，Camaro 也好呢，都在 handling 这方面呢，也都开始比以前呢更加注重吧，就是它转弯的性能啊，等等等哈。好，那是这个野马的这个车呢是怎么？就是它后面那个悬挂系统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那个这个转向节哈，因为它也是后轮也是独立悬挂系统嘛，所以它后轮呢也有。那个 drive shaft 和这个 CV joint 啊，等等等，所以呢，就说这个转向节呢，假如，就是因为他呢发现给他提供转向节的这间公司在某一 batch 他这个铸造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你知道咱们就是铸造的意思就是 die cast 或者 casting 啊，就是这个金属就等于你把这个液体的这个金属倒到一个模子里边，对不对？然后冷却了之后，它就形成那个。最后那个元件，但是你假如这个倒的时候，它那个温度控制的不对，里面就有可能发生一些裂痕，你跟外边看不出来，但是它就已经削弱了它的整个的这个部件的这个 physical strength 呀。
OK，所以它现在就是这个悬挂系统出问题了，是吗？
对。那就这个 parts 叫转向节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假如您有这个2024年的福特的这个 Mustang 啊，野马，注意它这个生产时间是2023年7月25到2023年9月15啊，这个生产期，然后呢，这个大概有5000多辆啊，所以呢，dealer 会跟您接洽，然后把车开去，请这个 dealer 仔细检查，就这样，
OK，它这个生产日期在哪查呀？VIN number，在车上有
对，
是
其
吗？
实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些，就说你就 Google how do I find my car is on recall，就那么一个啊。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对不对？它有几个网站，你就把你的 VIN number 打进去，它啥都知道。
OK，好的，行，那各位听众朋友哈，这个希望您的爱车没受影响哈，但
是，
是如果您是开福特野马的啊，
呀，
这是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近期有这个召回的通知哈，千万别错过了。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丰田 Corolla 和 Prius Hybrid 的车型哈。好，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哎，那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来讲讲丰田吧。我们都知道丰田呢，前几天我看这个路透社报道啊，说他的高管透露说，很有可能啊，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在大规模的着手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很多车型改为纯电动了哈。对，就是说他们会可能成为一个就是业界第一个逐渐放弃纯燃油车的汽车制造商。所以这个。不，我说错了，不是纯电动，是纯混合动力啊。
嗯，
哎，
对，
对，
我刚刚正想问你，因为有两个，一个是
口误
electric car 还是 electrified car？
啊，对，是
呀，
混合动力啊。
嗯，
对，我刚刚说这一句话，可能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哈，抱歉。
是。
对，那谈到这个纯混合动力，我觉得大家购买心中的首选品牌也就是这个 Toyota 丰田了哈。
是。
那它的其中，我觉得比较热门的两款车型 Corolla 和 Prius，今天就想请李进跟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哈，
是，
对比一下好不好？
是，它的这个订阅，你看，其实从丰田的观点来讲啊，他走这个混合动力，我觉得其实路线没错，因为你毕竟可以给买家更多的选择嘛，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就是说你非得要开电动车，或者我非得要开汽油车，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在丰田它的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啊，真的是精益求精啊，所以在业界呢，我可以那么说，我几乎看不出来有任何其他人的这个混合动力的技术能够像丰田那么好啊。好，那这个说了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以前呢，你想买丰田混合动力呢，这就是 Prius 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也不喜欢 Prius 这架车，就觉得这架车是那个样子很丑啊。但是你知道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beholder 哈，这个情人眼中出西施，
出西施，
哎，
你觉得丑的，
哎，我觉得这个 Cybertruck 很丑，那很多人觉得 Cybertruck 太好了，太牛了，对，
是未来感啊，十足，
哎，呀。那这个结果呢，这就在去年，这个丰田啊，它在全线的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新闻，它其实已经在过去两三年已经全线就是进攻这个，就是把所有的车都能够混合动力化，你比如像它的这个Sienna minivan， 对不对？你现在没办法买一个 Sienna minivan， that's not hybrid， 它就是 hybrid 了，混合动力哈。好，然后这个以前 Camry 已经是混合动力，以前的 Avalanche 是混合动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据说它的皮卡也会是混合动力，然后这个最 popular 的一辆车就是 Corolla 嘛，丰田 Corolla， 对不对？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Corolla。我发现就是最近这一版的这个 Corolla 啊，那个样子蛮好看的啊。当然这是李进啊觉得好看。那街上也看到不少这个 Corolla 的车，而且呢，丰田现在就说我的 Corolla 也有这个混合动力版。
哦，
哎
，OK，
好，那这个它这个混合动力版呢，它的那个发动机是1.8升哈，1.8升。你看这个丰田，它是根据每一辆车的它市场的定位，它这个四缸的发动机，它可以1.8、1.9、2.0、2.1、2.2，反正就是，这都是怎么说，实打实的这种硬件吧，对不对？所以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用2.0的？2.0的价钱就高了嘛，对不对？
哎，
那这个 Corolla 是用1.8，然后呢？它混合动力系统实际上都是非常类似的哈，因为丰田它同样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只要你这个汽油发动机，被单独这个来，就是说你1.8、2.0都没关系，但是我这电动的混合动力也是基本上马达，我也就是可能几种，就是看那马达的马力多大，电池的那个 size 多大，根据你比如假如你是买，你想买一个 Camry 混合动力，甚至你买一个 Sienna 混合动力，当然那个电池马达要大一点，对不对？
嗯，
哎，但是 Corolla 呢，它1.8 升呢，它基本上呢可以做到一加仑呢可以走差不多 highway 哈，走这个50到53英里。
嗯，哦，那不错。
那城市呢就是43到46。
呀，
然后你它还有 four wheel drive 哦， four wheel drive 又是那个 mileage 稍微低，那么差不多2-3里吧， not bad，对不对？
OK。
哎，而且呢，它这个马达呢，它这个加速力就是马力呢，加起来呢，并不是像其他的那么高，因为它车小嘛，对不对？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呢，是130多匹马力，138匹马力。好，
也够用了，
够用。但是加速力呢，就是说0到60加速力要10秒钟。十秒钟还是蛮慢的，因为什么呢？你就那么想，你正刚要进入 freeway， 后边一个18轮卡车就在那后边，你是拼了命的把这个油门踩到底，你也就能走那么快哈。对，
是
好，但是
那是在路上，反正你在前面，后边急急也没用。
对，但是你说特斯拉就蹭一下子，我已经不见了，对不对？好，但是呢，丰田的这个 Prius 啊是相当不错，它的这个那个什么，它的这个。马力呢就比这个 Corolla 要高很多。首先它的汽油发动机呢 Prius 是用 2.0 这个 liter， 不是 1.8、你看它这个它的汽油发动机已经那个力量大一些了嘛，至少大20%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加速力呢，它0到60呢只需要7.2秒，少了差不多3秒，这是已经很厉害的了呀。
是，
对，所以呢这个，而且我假如 give me a choice， 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就是说新一版的这个 Prius， 它的设计啊那个蛮好看的，比以前的这个 Prius 好看多了。
嗯，其实以前也不是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日本车嘛，它不像欧美车那么大气，
嗯，
对吧，就是它可能更适合它原来在日本的那种小街小巷哈，看起来就比较袖珍一点，是。那现在呢，就是这两款车是不是都已经在这个 4S 店，在 dealer 里面了？
对对对，然后就已经生产过一年了呀。
嗯，对呀，
啊，
那这个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如果您是丰田Corolla 或者是 Prius 最新 Hybrid 车型的车主哈，您开的这个体验感又是怎么样？然后如果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也欢迎您哈打热线电话进来啊。李进呢在这里呢也可以为您解答哈，分享一些他的经验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对于丰田 Corolla 和 Prius， 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没什么，我就觉得这两辆车哈，就是你看。从丰田的观点来讲，它几乎是玩这个 hybrid 已经玩的这个炉火纯青啊。然后比起这个 Corolla 刚刚说咱138匹马力，那 Prius 就是194匹马力，你看，所以它整个这个 Prius 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就是说怎么着，为了环保您就不要想 performance， 但是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 Prius 哈，确实是怎么说have your cake eat it too， yeah。
嗯，是，好，那这个咱们也期待吧，就是说未来哈，这个丰田在 hybrid 车上面的各种性能啊，我觉得价格上可能也会提升哈，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吧，如果后续有什么更新的车型车款啊，技术方面的更新呢，我们再请李进帮忙跟进哈。
是，
说了这么多呢，又到了咱们该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啊，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反馈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咱们刚刚聊了半天这个地面上的车哈，下面也来关心一下太空中的交通工具，就是星际客机啊。
嗯，
上周我记得李进讲到他们这个波音的星际客机出了一些故障，导致这些宇航员回不来了啊。那他们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
终于啊，其实大家呢多多少少呢都知道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样，
猜到了
是吧？啊，就是猜到，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决定呢，即便在 NASA 的观点来讲，也是你知道真的不容易做出这个决定，有点像是怎么说呢，用那些比较狗血的小说的那种啊，这个播音的是那什么，是原配的，是吧？
哦，原配的，亲生的，
亲生的。
嗯，
然后 SpaceX 呢是后来那个
庶出的，
对，
不是对，嫡出和庶出嘛，
啊，对，然后
呢不受待见的那个，嗯，
就是为了这个NASA 呢是为了当时咱们就是说打破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垄断哈，然后就拨款给波音和拨款给 SpaceX，
是
这个来就说打造自己的这个能够送太空人发射卫星的火箭。不是说美国没有，只不过说美国的这火箭太贵了，而且呢就是说这美国的火箭竟然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你这不是找孽嘛，对不对？
奇耻大辱。
对，那这次
万一他们在里面安什么间谍装置呢，是吧？
对，装不装间谍都没关系，因为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就变成这美国都很尴尬了，对不对？那俄罗斯是可以就是撵着你在那儿，就说我不给你火箭发动机，你不就完了嘛，对不对？
对呀。
而且呢，就是马斯克呢，也就是弃之不舍，就是原来这个 NASA 根本就不理他。
嗯。
OK， 然后他是不断通过上诉，通过这个国会的，至少加州的这些国会议员也好，怎么也好啊，就是在那儿施加压力。那最后呢 ，NASA 也好，美国空军也好。一开始还是蛮不情愿的给他这个一些怎么说窝边石啊，这个就是哈，然后但是一看哟，这小子越做越好，
嗯
呀，这个物美价廉，然后呢这个而且越做越好，相反呢这个波音呢就是在这次呢就是原来给这个嫡系的这个 NASA 你知道原来还不愿意给，就是说给了波音的钱差不多是46亿吧，啊，然后给了这个什么，给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呢26亿，
哦，
差不多，
这是
46亿，
厚此薄彼啊，
哎呀，
对吧？
没办法，一个是正房的嘛，对不对？
是，
怎么知道呢？就是这个波音呢，就是用这句话是烂泥扶不上墙啊，这样的，就是说波音呢，他原来做事的就是。老子就是叫做什么，我帮你造一个什么导弹也好，火箭也好，我呢是 cost plus，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先告诉你我这个材料费多少，
嗯，
然后但是我开始做的时候呢，对不起啊，人工年年涨啊，
嗯，通货膨胀了，
哎，对，然后呢对不起，我原来设计的时候有点问题啊，那我还得多点什么东西，这多点的都是照样你付。那你说假如你说我把车去送给谁谁谁去维修哈，那人家说丁月你这辆车呢这样吧 cost plus， 至少我先收你200块，然后呢我再看要用什么零件，我要花多少时间，那可能你那200块等你把车拿出来已经变成560了。
嗯，就是个定金而已了哈，所以它的这个成本节节攀升啊。
对，你还别说，其实有的 dealer 他就是搞这种东西。
哦。
哎，但是呢，马斯克呢就说我这个26亿 ，fixed price。
啊，一口价。
一口价。
嗯。
啊，我做的不好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对不对
？OK。
哎，人家就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这个龙飞船呢已经。至少执行了8-9次官方的这个任务，同时呢自己又执行了差不多3-4次私人的任务。什么叫私人的任务？就是一个 billionaire 有钱人呢，他就说马斯克我给你包4次飞船，
哦，
每一次呢我们有4个太空人，这些太空人就是都是有来头的人吧，然后呢就是我们
不是专业太空人是吧，只是想进太空旅游的
人，不是，有的还不是专业太空人，就是总之是有来头的人，你有钱也好，有势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是你都经过训练，然后呢你就这就比起以前我们讲那个什么那个光头这个阿玛桑这个贝索斯啊，他的那个飞船飞来飞去也就飞到100公里高，对不对？ 然后呢，马斯克的这个就是他这个私人的这个哈飞船已经飞到，就是说600多英里还是多少，就是说连普通的宇航员他们去这个国际太空站都不会飞那么高。
哦，
哎，而且呢，下一次就在估计大概就还有一两个礼拜，他们会再发射一次这个私人的这个太空船呢，还准备做太空行走。
哇哦，那真的就是可以体验在太空当中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了、啊、
是的，所以呢、啊、这个
不输当年的这个阿姆斯特朗。
对，真的不输。所以这次呢就是 NASA 呢就一路在这，就跟拔牙一样吧，就是你知道大公司大企业一定是这个最后大老板最后出来之前你都得先有3级经理、2级经理、1级经理在那儿造势啊，就是我们还在继续研究，还在研究啊，这个看样子不大乐观啊，可能还需要再研究，但是最后呢老大出来了，那就说我们现在决定呢，就是波音这个太空船送到这个送到国际太空站的这两个太空宇航员呢会坐下一班的 SpaceX 的龙飞船回来。
哦，
那你说这个星际客机怎么办？
对呀、啊、
就已经送上去了。而且呢就是说更加狗血一点，就是说那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星际客机这个飞船会离开这个太空站无人驾驶的方式回到地球。
哦，
好。
哎，但是他这个故障不影响他成功返航吗？
就是说影不影响都没关系，因为太空人不会坐那个船返航。
所以他们是最大限度，反正太空人安全就行了，是吧？
对，
行不行？反正你自己开回来。
对，所以呢，哎，就是说，但这问题到底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的那个推进器啊发生问题，但是呢、哦，这个推进器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提供推进器的公司也都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Aerojet General 哈，人家做这推进器都不知道做多久了，但是就是在地面上就是没办法发现这个问题，后来。终究发现了，原来呢是波音的工程师呢，他把四个这个推进器还是五个推进器放在一个包装这个箱里边啊，它一共有四个，四面八方嘛，对不对？然后他放在这个地方，有个匿名叫 Dark House， 就像狗屋子一样，它里边放了四个这个推进器。平时呢，它这个推进器你假如一个一个单放没问题，它四个放在一起呢就过热了，而且这个。它的这个 enclosure 这个包装的这个东西呢又把这个热量又 trap 在里边，所以呢就这个热量结果超出这个推进器当时设计的最高温度。
哦，过热。
哎，
嗯，
但是这个你还在地面上弄不了。
哦，
啊，所以呢只能说波音的工程师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哪个他的脑袋有点这个不好使，就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呢就变成就是其实他上一次也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一次你说好吧，你就自己回来好了，不用带人。但是波音又说我们现在还有点问题，自从上次回来之后我们又把软件做了一些修改，现在呢这个软件还回不来，所以你看简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是说一个当然一个公司啊，就是说你变成太过那种就是没有竞争，没有这个就是就是照那种老方式去做、啊、
垄断嘛。其实按照原来这波音就数来数去就那么一家能承接这个国防、
哎、是
它算是 国防的、
啊、
太空订单嘛、嗯、对吧、哎、但是呢现在杀出个马斯克，杀出个 SpaceX、
哎、
那他就必须 push 他，就是叫什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吓
一
跳啊！这个一下子就发现他自身不足的地方了。嗯，
是
，OK，
好吧。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旁观者来看哈，起码太空人这两个宇航员能够安全回来了，是吧？嗯，那就希望他们返航成功吧。那么接下来这个波音的问题也只能看他们这个管理层哈，看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了。因为毕竟好像听起来挺远的，可是大家想想。NASA 的钱是谁的钱？是联邦政府的钱。联邦政府的钱不就是我们纳税人
的
钱吗？对吧？
是
这个钱，他花没花到一个刀刃上哈？这个有没有交给可靠的公司来去执行它？
对，
我觉得这个你不能说跟我们没关系哈。 好，那非常谢谢李进哈，带给我们这么多有关于汽车啊，还有太空科技的一些新资讯。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
下
一
次
同一时间
再
再见。
见。